所以在每一个新年的开始哈，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新希望啊，希望今年能够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啊。那对我来说呢，今年呢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啊，因为我今年呢差不多每个月会有一次的讲台啊，包括在青少年讲的，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每一次能够在讲台上面传讲神的信息，我都觉得非常的荣耀，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也是一个责任。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在讲台上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传讲的清楚，传讲的正确，也让我们知道呢，怎么样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对于圣灵呢，我自己个人的学习跟体会呢，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想我会保留一下在今年稍后，黄长老他有心哈，他有这样的想法呢，想带领一些有心的弟兄姐妹哈，在圣灵上面有更多的学习。那我想我就在等学习之后哈，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对圣灵的体会。那几个礼拜前我就在祷告，我在思想说我今年到底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有没有什么是神所要我说的？那神就让我想起旧约圣经的十诫我曾经在祷告会里面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但是我觉得这10诫是非常的宝贵是我们生活行事的准则。所以呢，我想我就看看今年能够有多少时间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10条诫命然后看怎么样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刚好呢，我前阵子也看了一本书叫做《活出10诫的真自由》对我有一些启发所以我想也就可以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同分享。首先呢，我想我们来把10诫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次如果你还不知道10诫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在出埃及记第20章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一节看到第17节，出埃及记20章。这边打了只有6节，因为我本来想讲6节，但我想我们先把这10诫我们还是简单复习一下，所以我们会读到17节那翻到之后呢，由我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我们来读20章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四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17节我们一起读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把诫命给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当怎么样行，让我们在一个范围之内，我们有充分的自由。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体会思想你所给我们这些诫命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那这段经文呢，实践呢，其实也记载在《生命记》第五章哈六到二十一节，我们就不多看哈，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自己看。那我们先来看这十诫哈，到底是哪十诫哈？因为总共有十七节，对不对哈？那这个是怎么个分配法啊？我想我稍微跟大家来 review 一下哈。第一诫是什么？在第几节？第一诫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在第几节？第三节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是第一诫哈。第二诫呢，在第几节？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好，第三诫在哪里？第七节啊，都是戴安娜在讲啊，下次你不能讲了啊。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好，第四诫在哪里？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你讲过一次，你就不能再讲了哈，就该其他人讲了哈。这是那第四诫了哈。好，第五诫在哪里？第几节？啊？十二节哈，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五戒哈。好，第六戒，十三节不可杀人，第七戒，十四节不可奸淫，第八戒不可偷盗啊，在第十五节，第九戒，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或是说不可说谎啊。第十戒，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或是说不可贪心哈、啊。所以呢，你要简单来背的话呢，第一戒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别的神。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哈。简单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第三个，守安息日啊。第四个啊，不，对不起，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个，守安息日哈。好，第五个，孝顺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做假见证或不可说谎。十，不可贪心哈，所以呢，如果你以前上主日学没有背起来的话呢，希望你今年能够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啊？那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前面四诫呢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啊，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雕刻偶像啊，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这个是对神的前面四诫啊，然后后面六诫呢是对人的。啊，讲到孝敬父母之类等等啊，对等等，所以大概可以这样子去分类。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哈、啊，主耶稣他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要成全律法啊，所以他给人一个新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跟爱人啊。如果你把十诫分成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是爱神嘛。如果你爱神，你就能够守到这些，对不对？然后后面六戒跟人的关系，如果你能够爱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做到这些了。所以把它浓缩起来，就变成爱神跟爱人啊。所以我们可以把新约、旧约跟新约可以这样整个一起来看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十诫的背景啊。神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哈，有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在他的救恩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啊，他不是忽然间想要这样做的。我们如果往回去看的话呢，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呢，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要叫他去的迦南地区。神有一个计划哈，他要呼召一群人出来，这些人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他要透过这些子民呢，来传扬神的心意，来达到他救恩的目的。所以亚伯拉罕就被神选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后来他就生了儿子以撒，对不对？以撒还生了儿子雅各，雅各又生了几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啊。他们本来是住在迦南地，可是后来他们发生了饥荒，所以呢，他们就到埃及去买粮食，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被卖到埃及这个弟弟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有没有？所以约瑟就把他们全家就接到埃及去啊，这是一个历史背景。结果他们在埃及那边住了四百多年之后，就由一个家变成一个家族，由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 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光是男丁呢就有六十万。后来以色列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神又降玛拉给他们吃，然后呢有云柱白天带领他们，火柱晚上带领他们，所以就带到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十诫。那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呢，神就叫摩西上山，神就颁布十诫给摩西，写在两个法板上面啊，借着摩西然后再颁给以色列人。这个十诫呢，可以说是以色列那个宪章，好像我们现在国家的宪法。这是呢神跟他子民所立的一个约，所以这个约呢我们又叫做摩西之约啊。那因为是在西乃山定的呢，我们也叫做西乃山之约。那西乃山呢也叫做何烈山，所以也可以叫做何烈山之约啊。所以这个是神跟以色列民所定的一个约。讲到神跟人立约哈，这还不是第一次啊。神曾经跟亚当立过约，神也曾经跟挪亚立过约，也跟亚伯拉罕立过约，但是呢，这几个约呢，都是神跟个人的约。摩西之约呢，是神跟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十诫虽然是4000多年前所定的，但是呢，仍然是我们今天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看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看的十诫的这个基础啊。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这边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这个第二节呢，可以说是一个引言，神提醒以色列人他是他们的神。耶和华哈，在原来希伯来文呢，如果把它写成英文的话呢，是 YHWH 很难发音哈，可以发成亚威啊，亚威。那我们现在就叫做耶和华啊。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主的意思，主啊。所以英文呢，它是这样说 ：I am the Lord your God，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啊，所以这个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啊，就是主的意思，神是他们的主啊。那这个神呢，曾经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约呢是神要做他们的神，然后这些百姓呢要做他的子民。现在呢，神要更进一步的要提醒以色列人，他要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律法，要给他们去遵守。他再一次提醒他们，他是曾经从埃及地把他们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本来这些百姓是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的，神听了他们的呼求，神差了摩西去把他们领出来，花了好大的功夫。现在呢，他们是自由的了，他们不再做奴隶了。可是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呢，需要有一个规范，需要一些规矩，才不会混乱，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好像怎么呢？好像你在路上开车，你经过十字路口，你红灯了，你就停下来，让横街的人可以走，对不对？等到你绿灯的时候，就该你走啊。所以有这个红绿灯的规范之后呢，我们就有这个行路的自由。现在呢，假如我们把这个红绿灯拿走，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以前我听到就看到一个报纸，讲到那很久以前了，讲到这个在我们台湾台南的这个小镇啊，一天早上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啊。原来是这个有辆军车呢，他每天很早就会经过这条路，那每一次都没什么人，结果那一次呢，他们经过之后呢，那这个士兵因为没什么人呢，他常常闯红灯，你知道，所以那天一闯了不得了，旁边有一辆车，它是绿灯，它开过去了，没有看见就撞在一起啊。所以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你以为你比较自由了，可是很可能你就要出车祸。如果不是出车祸的话呢，就是呢大家都卡在那边不能走，我到了这边，你也到了这边，我也要走，你也要走，结果大家都卡在一起，动弹不得。以为没有红绿灯会比较自由的，可是你会发觉其实你失去了自由。这个红绿灯就是要来保障 我们的行动的自由。我以前看过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他赶飞机啊，叫了计程车，他说来不及了，请你赶快，哇，一直催着司机啊，台湾的司机是开车是到处乱闯的，结果这个司机连续闯了几个红灯啊，结果到了一个绿灯前面，他停下来了，这个人觉得很奇怪，怎么搞，怎么绿灯你还停呢？他说等，因为横街正在闯红灯，所以你会发觉啊，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呢，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行走。今天谁要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啊？这个十诫就是一个宪法啊。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还没有政府制度啊，神就好像他们的君王一样，率领他们前行，率领他们征战。那十诫呢，就勾勒出人跟神，还有人跟人一个关系的蓝图，规范了人与神，还有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好，我们来看第一诫，在第三节，这边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英文是说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啊，英文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可以分辨得出来，它那个 God 那个 God 呢，它有时候大写，如果写大写的时候呢，是表示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位独一的神；小写的时候呢，就可能有复数了。小写的就是一般的神，就是我们所谓的假神啊。那你看英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看中文的时候有时看不太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呢，你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说，可能有其他的神，但是呢你只能选我做你的神，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呢，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一个真神，就是耶和华，其他的都不是。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神的唯一，在申命记第四章三十五节，这边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命记四章三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以赛亚书44章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可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非常的肯定，只有这么一个神，其他没有真神。那你也许会听到别人想到，也许你以前也可能想过，基督教为什么这么霸道啊，只有你才是真的啊，其他都是假的啊，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为什么只有你呢？为什么只有你才是唯一的呢？好像一点都不谦卑啊。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想一想啊，真理呢是有独一性的，也是有排他性的。比如说哈，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啊，不能等于三，啊，也不能等于四，啊，就只能等于二。那其他的数字就在那边讲啊，你二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你呢？不能等于我呢？真理它不能含糊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没有什么谦卑不谦卑的道理。真理，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哈，当你们小孩子生出来小 baby， 大概一两岁左右开始要讲话，对不对？那你就要教他们学讲话哈。你们教他学讲话的时候呢，学讲的第一句话或是第一个词是什么？你们教小孩子的时候，讲第一个词是什么？妈妈啊，妈妈或是爸爸，对不对？如果是爸爸抱，就说叫爸爸，对不对？妈妈抱就叫妈妈哈，叫爸爸叫妈妈哈。今天有一个年轻人，他刚刚做爸爸哈，像那个榆木一样刚做爸爸，可能不好意思哈。哎呀，我很谦虚。你不要叫我爸爸，你叫我哥哥就好了。有没有这种道理啊？他很谦虚嘛，对不对？哎，你不要叫我爸爸，你叫别人做爸爸。没有啊，他是爸爸就是爸爸，对不对？是妈妈就是妈妈，这是什么好谦虚的？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没有什么谦卑不谦卑的问题。讲到真理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如果说这个小孩他有，可能你没想到哈，他很聪明，你还没叫他的时候他就会讲话了，当你叫他叫爸爸的时候呢，他跟你讲说，凭什么要我叫你爸爸，你证明给我看。哎呦，那你可能傻住了，现在还有 DNA 可以测，对不对？以前没有 DNA 会怎么办呢？你就跟他讲说，你有什么好讲的啊，我参与你整个制造的过程啊，你出生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对不对啊，我还帮你这个喂奶换尿布的，好不容易把你拉拔长大，你现在居然说证明给你看，你听就是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的神之于我们呢、啊，又何止我们的父母之于我们呢？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岂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真理有它的独一性，他是真神他就告诉你他是真神，其他的不是神他就告诉你其他的不是神，所以这是非常肯定的。另外呢，我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出我们这位神的独一。第一个在于他的全能，在于他的能力，我们神的能力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他无所不能，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你知道法老他心里非常的刚硬，他不放以色列人走的，所以神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他叫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叫青蛙叫跳蚤叫苍蝇遍满地面，叫瘟疫使牲畜死亡，叫人和牲畜长出疮，然后呢降下冰雹，叫蝗虫过境，叫地三天黑暗，然后最后又击杀埃及的长子。后来他又叫洪水分开，降下马拉给以色列人做食物，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前面的路，这些都活生生的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你从一个角度来看啊，其实他们是蛮有福的，他们看见了很多的神迹。所以神的独一表现在他的能力上面，没有人超过他的能力，他对宇宙万物他所创造的有绝对的权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神的独一表现在他的能力上面。第二个，神的能力，神的独一呢，表现他胜过假神的能力。神降十灾呢是有针对性的，跟埃及人所拜的假神有关系。埃及人他们奉尼罗河为河神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农业啊完全仰赖尼罗河的水，如果尼罗河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农田地就不出产，田地不出产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尼罗河是可以说是他们生命的命脉，甚至把尼罗河当作神来敬拜。可是现在这个尼罗河的水怎么搞了变成血了呢？哎呀，他们的神被这个以色列的神所打败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跟惊吓。另外呢，跟许多其他的民族一样呢，埃及人他们也拜日神啊，就是太阳神啊，太阳给我们温暖，给我们能量，哇，这个一定好好的拜他。结果地有三天黑暗，只有以色列家有光。埃及人所拜的这个日神又被以色列人神所打败了，这对他们是何等的惊惶了。神的独一表现在他的能力胜过其他所谓的神，就是这些假神的能力。我们不能否认哈，有时候看起来假神好像也有一些能力啊，比如说这个法老的术士哈，他也能够把这个杖呢变成蛇，但是这些杖呢，这些蛇呢都被亚伦的蛇所吞了。巴利看起来又很有能力，以色列人都被迷惑去敬拜，但是先知以利亚一个人他可以对抗巴利的450个先知，而且大大的得胜。在新约有人被鬼附，你没办法把他捆住，他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每次遇到耶稣都被赶走。我们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假神和邪灵的能力。神的独一在于他的能力胜过其他灵界任何的能力。 第三个呢，我所看到神的独一呢，在于他自己的宣告。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信实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需要说谎，他也不会说谎。当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你我有什么立场来质疑他的话语的真实性？我们哪有足够的智慧跟能力来判断呢，来证实呢？但是我相信他不会错，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因此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这样去相信，这就是信心。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找到很多的理由来支持他的说法，但是神自己本身的宣告就是真理，他是独一的神，他的独一出于他自己的宣告。你看新约哈，也有很多讲到神的独一，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边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这个神是独一，这个拯救也是独一。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大有能力独一的神，因为他的独一呢，所以我不需要去侍奉两个神或是三个神，我不需要去左右逢迎啊，可能两边都不讨好。因为他的独一呢，我可以专心的信靠他。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他们什么时候远离神，他们什么时候不专心的敬拜神，他们什么时候去拜假神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就走向衰败。相反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只要紧紧的抓住神，也许他有软弱，但是神还是眷顾他。你看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一生敬拜侍奉神，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可是当他软弱犯罪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只要先知一跟他提醒，他马上就回到神的面前，马上就认罪悔改。所以虽然他软弱他跌倒，但是神还是怜悯他，还是带领他。可是你看所罗门就完全不同，所罗门他又神给他极大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 IQ 超过他的，可是他后来到了晚年，他随从他所娶的这些妃嫔啊，去拜外邦的假神，大大的得罪了神，以至于他的国家后来分成两国。这两国后来大多数的君王又是带百姓去拜假神，大大的惹动神的愤怒，最后他们都亡国了。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第一个我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要倚靠别神，不要三心两意。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有很多的民间信仰，有很多的习俗是跟假神有关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偶尔去算个命呢、啊？去看个风水啊，去看个星座啊，去选个黄道吉日啊。有时候我们听中文的电台的时候，哎呀，每天总是会有一些又要讲这个今天的适合做什么事情啊，今天做什么事情比较好，不要做什么事。有时候又讲一些星座，这个中国人的传统，不好的传统，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不要去听这些，浪费我们的时间。第二个呢，我想到就是我们要专心倚靠神，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不要怀疑神的话， 凡事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常会遭遇到难处，常常需要做很多的决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来仰望他，神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或是 其他人的做法。专心依靠神。第三个，我是想到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生活重心在哪里？是我们的工作呢？是我们的孩子呢？是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呢？还是其他的？我们学习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每天读经祷告，按时聚会，尽可能在教会有服事，以神为乐啊，以我们的神为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思想你颁布给以色列人这十条诫命。主啊，因为你爱我们，